还是先把上节课的这个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上节课一开始是这个颂的，这个颂字之前呢，就是第四份，我们说整个是讲怎么证出地。虽然这个是到了证出地的最后是怎么修，离我们好像比较远，但是了解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就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我整个现在的修目的，到最后我们第一个目标是证出地。我们现在所有的修到证出地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你把那个搞清楚之后啊，你就知道你现在修什么有用，修什么没用，什么是方便说，什么是究竟说，你就全清楚了。所以这个呢很关键，就是要把它理解透了，理解清楚了，这样你对你整个证出地之前的修行，你就把握得很准确。从第四份一开始，在这个颂字之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提到过，就是在佛对小乘、大乘都讲过一个叫四正行。就是说，修行有四个，真正的修行，或者是说是这个本质的修行，正行，就是不是方便说，不是这个帮助，不是助行。四正行我再说一遍，这个回头咱们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是四十六个字，16字诀，亲近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这个颂旨之前，这个第四份我们已经学了2、3节课了啊，其实就是说了这16个字。你不信，你去那个，你去一段一段一段的总结去，总结来总结去，都落在这16个字上。不过到现在呢，一直是落实在前3句上。最后一句还没有落实，今天这节课就要落实到最后一句上，法随法行。前头你看它，落实的最多的是第二句，就是正闻熏习。社论里头用的最多的是多闻熏习，因为你闻熏习肯定是正闻了，要正确理解，你那个错误理解肯定不算数。这个正闻熏习呢，它这强调一个多字儿，多闻熏习，这个可以说是这16字诀的核心。咱们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多闻熏习是16字诀的核心，因为第一个亲近善事，就是亲近善知识，谁是善知识？第一大善知识就是佛，哎，然后就是佛的弟子菩萨，然后就是弟子的弟子、祖师、哎，和尚、大居士，反正就是能够给我们教给我们佛法的，这都是善知识。亲近善事不是目的，亲近善事是方法。你亲近善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闻道正法。所以目的在第二句。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亲近善事提到第一句呢？因为啊，这个一开始人们接触佛教，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接触到这个正法，总是要有其他的因缘来先来认识佛教。这个认识佛教呢，就是那个第一个要跟佛教结缘，就是亲近善事。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前边一直强调要亲近，要这个以德逢事，无量诸佛，于大乘法才能够得到这个圣典，才能够理解。就是说，你必须这个见到过无数的佛，这些佛都给你讲法，你才可能对大乘法有这个理解，才可能这个得到真正的理解。所以你看，这个第一步是为第二步服务的，所以第二步是核心。有了第二步呢，你如果真的听佛说法，把这个佛法听懂之后啊，你必然要如理作意。因为你知道他说的是真理，他说的是真实，那你肯定要用这个真理来指导自己，所以第二步是自然跟着的。 你多闻熏习，多闻听多了之后，你自然就会用这个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哎，如理作义，下边都是很自然就顺下去的。法随法行，就是你的修法一定会随着你认为你听懂的、你认为是真理的方法、你认为最好的方法来修行。所以这个十六字诀核心是那个多闻熏习，而且跟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我们末法众生处的阶段也有关系。我们现在阶段呢，都在那个多闻熏习的阶段。哎，说这个有没有还在第一阶段亲近善事的？那是大量的，就是那个还我在求财、求子、求身体健康、求事业发达的时候呢，求到佛教。哎，这些人都还处在第一步，就是叫亲近善事那个阶段。哎，由于他佛法之外的因缘，他认为佛教呢能够帮助他，他认为佛教这个就像和尚啊，他觉得是好人，哎，他开始亲近善事，在这个阶段。像我们学到唯识的，一定已经到了这个多闻熏习阶段了。然后多闻熏习跟那个如理作义呢，不是明显分开的。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听懂了几个道理。你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说得好，你必然会照这个道做。他这个多闻熏习跟如理作义，它是分不清的，互相这个支持的。这个颂子之前呢，整个概括起来可以概括16个字，哎，主要是集中在前三个意思上。今天呢，我们会讲到第4个意思。下边呢，我们来这个复习啊，这个颂子是总结什么呢？总结前边啊，说这个怎么误入，说靠善根力认识。什么叫善根力？我们说过了，就是清净种子的力量，就是你正出地靠什么？靠清净种子的力量。现在呢，他在下边这第一句说善根力认识故，下边呢就把这个清净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你听闻什么法、修什么法的种子是清净种子。他说了3个，一个是三相恋魔心，一个是断四处，一个是修圆法义净止观，3个。这3个呢，就是你修行这3个熏习的种子，就是清净种子，就靠熏习的这样的清净种子来等出地。现在呢，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叫三相恋魔心。总结一下啊，我们来这个概括一下：人去诸有情，处数皆无量。哎，因为什么人去不提其他去呢？其他去或者是太享福，光顾享福人不会修行，或者是太苦，光吃苦顾不上修行。只有人去是苦乐参半，所以呢，我们既这个能够体会到人生是苦，我们要出离，我们又有福报呢，又有智慧来这个学习佛法。所以呢，人们成佛呢，这个学习佛法主要是在人去。人去诸这么多有情的处数皆无量，人去的处就是有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是无量的、无数的。这个有情的数量也是无数的。念念正等觉，故不应退趋。念念是指刹那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有人在成佛，而且有人不一定是一个人，至少是一个人，实际上有很多都是成批成批的在成佛。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有很多人在发菩提心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很多人一起发的菩提心，一起受的三规五戒，一起学的佛法，一起这个修行的，有大量的人。所以他到成佛的时候呢，必然也是一批一批的来成佛。这个地方主要强调说什么呢？就在现在这一刹那，当前这一刹那，因为在无数的世界上，在无数的人有情里头，每一刹那都有很多人正在成佛。换句话说，每一刹那都有人正好到成佛前的一刹那了。 每一刹那都有人到倒数第二刹那了，每一刹那都有人在正在正出地，每一刹那都有人正在发菩提心，每一刹那都有人在这个受三归五戒，每一刹那都有好多人在受菩萨戒。就是说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啊，每一刹那都是有很多的人正在行进。我就是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黄金周的时候，我们那个旅游景点从入口处一直到出口，那个人就是你路有多宽就排着，然后大家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往那个出口那挪。所以呢，说谁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下来是好汉了，还没上的算还不算好汉。成为好汉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每一刹那都有无数人在参加在运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成佛呀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很这个很自然的过程。这个为了是干什么的？就是告诉你说呀，那么多人刹那刹那都在成佛，你又不比别人少一个时，又不比别人这个哪一方面弱一点，你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只要你发心说我想成佛，我进了这个观光景点的入口处，那一步一步终究一定要这个最后走出来的。就是为了劝大家发菩提心。这儿呢我又这个想了一个反向的思维，本来是世界上没有这个物质世界，没有山河大地，没有人，没有这个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我们凡夫就因为无始以来在梦中颠倒执着没有，我们就认为有，就这么硬熏习熏习，结果我们就能熏习成什么呢？熏习成就好像本来没有的东西我们就认为真正的存在，而且丝毫没有怀疑过，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我们的妄想它有，结果这个妄想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就不断的这么妄想，大家一起妄想，也是无数有情都在这妄想，结果最后熏的那个种子让我们升起的梦呢，就能够真实到让我们感觉就是就好像真的有这个物质世界一样。你看你的这个本事多大，所以你不要小瞧自己，本来没有梦中的一切法，你竟然能够老做梦老做梦熏习的，就是最后认为梦中一切法真的是存在，而且大家都不怀疑，可见我们的这个心的力量很大，本事很大，没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弄得好像跟真的一样。反过来你再想一下，一个没有的东西你把它建立起来你要费多大的劲儿？我们现在要从梦中醒来是比这个呀要省事儿的多，我们是干什么呀？是搞破坏，我们是要先找这个梦里的毛病，找出来说这个不对头啊，如果这个梦中的东西是真实的话，这个地方就出漏子了，就说不通了。越来越找找，我们开始怀疑这个不是真的，然后最后呢佛说我真的醒了，这里头真的是没有，然后给你讲了这个怎么醒的方法，是让你把这个梦的这个升起啊把它破坏掉，让自己的心不再升起这个梦。这个工作呀就好像说有的人在盖楼，多少人盖这座楼，一个人呢去搞破坏，拿了个炸药包两秒钟就给你炸塌了，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你只要找到它一个弱点，找到它一个漏洞，你一下就把它给打垮了。就平常我们也说那个建筑难但是破坏容易，叫学好难学坏容易，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要破坏这个梦啊，是搞那个搞破坏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你那个本来没有这个世界你建立起来的，费了多大的劲儿你都能建立起来，现在让你搞破坏应该是什么呀？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把它破坏掉，就让这个梦不生气，你就可以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原来三界唯有心，每个人就是一颗心，方向搞颠倒了你才认为梦中是真实的，你如果梦中醒了那梦里头那些根本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成佛呀 不是特别困难、特别艰难，比起我们这个所有的凡夫、所有的动物，就是所有的友情吧。你看，你的动物智慧不高，那它也是自己把自己搞的这个，就是认为周围都是真实的。哎，你别看周围实际上没有，实际上不存在。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执着。但是呢，他就能让自己执着的那个毫不怀疑，哎，人们的这个心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你用这样一颗这个能力这么大的心，哎，你来这个搞破坏的话，成佛应该是很容易的。所以第一练魔心呢，就是劝我们发菩提心，哎，只要你想解脱，你不想再在这里头烦恼什么痛苦，不想再受这个罪了。你只要下了这个决心，说我要发愿要成佛，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那个搞破坏啊，应该是不复杂的。你看《社论》才2万多字，给你把这个搞怎么搞破坏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哎，所以这个第一练魔心呢，是劝大家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就该修行了。有的人又犯愁了，哎呀，这修行这得费多大的事儿啊！这个第二练魔心呢，就是告诉你说呀，诸净心亦乐，能修行师等。诸净心亦乐，就是净心亦乐又非常多。我们现在随便先拿一个，就拿这个头一个，就是说成佛呢，实际上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事儿。你要就好像我们平常选择道路一样，你说我要是我高考啊，还是参加工作呀，什么平常我们有很多选择。哎，你只要在这儿，你说我选择成佛，我选择这个发菩提心就行了，你就可以就很自然的，你就可以走到成佛。你如果有了这个净心意了，你就能修行师等。你反正就一步一步的走呗。师等是指的六度，你修六度就能成佛。哎，布施这是师等，等字儿就是后五度。你慢慢的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哎，最后这个智慧能够理解佛法了。然后我上讲的当中也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人们感觉好像那个就是比如说生产线那边扑通掉下一个大汽车来。觉得这也太费多少劲儿才能呢？实际上，你从那个生产线一开始，那个钢铁刚进来的时候，哎，你那个就一步一步的，你要从那个生产线看下来，每一步的工作呀，实际上都很简单，都很简单。哎，一个人在那很简单就把那工作做了。成佛也是这样，成佛好像很伟大的事业。但是它也是一步一步走的，就好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叫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你不要去想，一下就要想这么一大堆饭啊，我这什么时候能吃完呢？哎，这是无用的，无用的这个担心。哎，你就一口一口的去吃，这一顿饭你自然能吃完。你就一步一步的去走，有多长的路你都能走完。像这些净心意了呢，都可以帮助你，就是什么呢？你就去修行。这里头主要是有那个，就是说他看了很多祖师跟佛菩萨的故事之后啊，他感觉自己达不到那样，就是佛菩萨都能那样，什么以身似虎啊，什么，他就感觉我根本达不到那样，那我成不了佛。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说什么呢？你路啊，一步一步走，你比如说。人们在山脚下的时候一看，哎呦，那么陡的山，那怎么能爬上去呢？他就感觉爬不上去。但是如果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的时候呢，你并没有感觉有多大困难，到最后你也就达到那个顶峰了。那个舍身饲虎就好像那个顶峰一样，你在这一开始，你从这儿仰一看，哎呦，这么高，我怎么上去啊？实际上你一步一步修行，你先布施给乞丐1毛钱、1块钱，哎，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不愿意给，后来你觉得是帮助人很快乐，哎，慢慢成了习惯。然后呢，你又给别人帮助比较大的，慢慢你就成雷锋那个状态了。见了别人你不帮就难受了，慢慢慢慢慢慢，到最后那个你要是达到那个就是跟释迦牟尼那个本生故事的太子那个位的时候， 他见了老虎在四虎，就是非常自然。你看他要什么呀，他要先把那个两个哥哥骗走，哎，他说我有点事儿，你们先走，我一会儿我就过去，哎，他还不愿意让别人担心，哎，他四虎的时候他心情是实际上是非常高兴的，非常快乐的，哎，就好像你现在你能做的那个一样，比如说你现在你感觉有一个老大爷在那要你给他这个一块钱，你感觉帮了人，感觉心里头很快乐哈，因为他那个时候就跟这感觉完全一样的，哎。然后下边那句话说，此圣者以德，故能修施等。这句话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前头说了，你比如说我说我们正初地啊，这在修行路上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怎么呢？就把梦破坏掉，让梦生不起来就完了，就是不让梦现行了。实际上最艰巨的工作在哪呢？在正初地之后要修两大僧伽劫，正初地只修一大僧伽劫嘛。说这两大僧伽劫干什么呢？对治种子。这个时候你可能又想，哎呦，我正初地就够费劲的，我正着初地我还要清净种子哈，哎呀，这太难了。这句话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的。说圣者就是那个正着初地的，哎，就是那个已经不是凡夫的转凡成圣的这个圣者，说他们已经得到的那种叫逸乐，静心逸乐呀，他到时候他就能对治种子，而且他对治种子比我们呢还省事儿。怎么省事儿呢？我们是比量思维，哎，认识什么事物，我们熏种子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想，哎，这么一点一点的熏习。正着初地之后是什么呀？无分别智，是限量智。限量智就是我说的那个，他学什么经，那个经是什么呀？整个经是顿现眼前的，整个经义是顿现眼前的。哎，他不是那个靠比量的分别啊，先念上边一个字，下边一个字，他什么都是限量顿现眼前的。那种力量，他再去修实地，你不要操那个心，他比你舒服的多啊，哎，所以呢，就是这个第二个练魔心，就是告诉你说呀，你就管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没皈依，哎，你就看你能不能皈依，哎，不能皈依，咱们先解决这个为什么不能皈依，先解决思想问题，哎，你想明白了，你高兴了，说我一定要去皈依，那就是很自然了，哎，你就先皈依。然后受戒问题，我能受几戒？哎，觉得我现在能受三戒，那我就受三戒。哎，某一天我想我还又能多受一戒了，我再多受一戒。哎，就是你就管你面前这一步一步的走就行了，到最后成佛是很自然的事儿，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二个练魔心。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呢，第三练魔心是什么呢？善者于死时得随乐自满。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世间善跟佛法没有关系的人，哎，你比如说有的人吧，乐善好施，有的人呢就抢银行是这个劫道抢劫，这是人们不管是做善做恶的这个世间人呢，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得随乐自满，就是他造了什么因就必然得什么果。哎，他比如说布施了多少，比如说这个人布施了这个就是很多吧，那他就是下一生呢，那他就是这就是他存了钱，哎，下一生什么呢？那就他的福报就是那样，你看你的福报达到什么，比如说达到了一个大富长者，用现在就是大商人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哎，或者你是一生就生在这个大款家，或者是呢，你那个就是靠自己的奋斗，哎，最后就能发大财，或者是你就能当大官，或者什么，也就是说你存多少钱你就取多少款，哎，你存的钱更多，身为天人神仙，连那个做买卖也不用做了，哎。自然天意在身，想吃什么自然就来，整天就是吃喝玩乐。为什么呀？你再存款存够了，哎，那你就享受。就是这个因果是丝毫不差的，包括作恶也是。 你做了恶，哎，该怎么报，那也是丝毫不差的。你不用担心说我造了恶没那个报圆满不了，哎，所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这样的话呢，注意它对比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世间造的这个善恶呀，还是一个在假象里头，就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东西，还能够因果不爽。更何况我们现在修的是什么呢，圣善有永断，圆满云何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世界真实是什么了，我们知道世界上真实啊，唯一的真实就是唯有心。我们现在修呢，直接就修这个真的东西，我们不去追求那些假的东西了。我们掌握了真理，我们用就真的修行，真的管用的东西来修行。你造了因，怎么会没有果呢？这个道理讲的都是，就是给你砸的铁板钉钉，哎，你就好好的修行，一点都差不了。我们是由见到真实的这个佛陀给我们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哎，不费那些无用功。你像那个世间人去追求这个叫钱财、权力、名利、地位这些，实际上这些东西不存在，哎，他去追求实际上是追求不到的，所以就是造成很多人生没有满意的，总是达不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叫圆满的幸福，有什么快乐呀，你看谁达到了，谁也达不到。为什么呀，因为他是在追求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永远追求不到，哎，永远圆满不了。所以像如果跟佛法没有关系，像刚才说的，你乐善好施生在这个大款家了，是不是好事儿还很难说。哎，你前一生乐善好施，好像世间一般来说吧，这是好事儿。但是你得果报，下生肯定是要这个很有钱了，或者很有权了，或者很有势了啊，财大气粗，是不是好事儿啊？一般规律不是好事儿。你看现在当大官的，当大官的做大恶，哎，你老百姓你想作恶还没有那个能力，是不是啊？哎，有能力之后就做大恶，为什么呀？人的贪欲无有止境，哎，你看那些生在那个大款家的所谓富二代、官二代，有几个好人啊？你看那个新闻，好多事情都是他们干出来的。不，所以说没有佛法的智慧啊，你那个善不一定是善，哎，这样对比起来啊，这个三相恋眉心下来啊，就可以解决你很多问题，让你修行既轻松快乐又这个充满信心。好，这是三相恋眉心。三相恋眉心让你发菩提心之后，坚定信心之后呢，下边是断四处，断四处是真正的修行内容了。到最后一个那个就是叫缘法意止观呢，那已经是到最后，就是正出地之前最后阶段了，那叫修所成慧的阶段了。所以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都在这个断思处里头，我们来重点来学这个断思处。也就是说你靠清净种子成佛，那个清净种子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断思处的清净种子。断四处第一个好理解，游离声闻独觉作意，断作意果。这个为什么要离声闻独觉作意？因为这个呀会给人一个就是误解，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学法是为了解决烦恼，佛只能给他讲小乘法，这样的话呢一说呢就是小乘也是佛法，所以很多人呢啊，佛法什么没有高下，好像学大乘小乘都无所谓。但是我们进到大乘之后呢，一对比我们知道了，注意啊，最重要的为什么不能堕到小乘去，不能往回跑，因为小乘啊大部分讲的是凡夫见，因为那个小乘叫法有人无嘛，就是世界上只有五蕴。这句话否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些不变的东西， 比如说不这个永恒的上帝呀、这个不变的灵魂呐、这个人我呀，哎，否定了一些不变的东西，承认有无常的五蕴存在，只是说什么呢？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强调这一点是佛法。也就是说，小乘法现在在那熏，整天在那观，观心无常，观这个身体啊，这个白骨观生灭变化，咱这做这个就是做的这些观吧，实际上还是在熏习法执，还是在熏习凡夫见。哎，只是说五蕴里头没有人我，这一点点是佛法。你想，你现在知道大乘法之后，你知道整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梦，整个这个梦我们都要破坏掉，都要让它醒，把这个梦要消失的。你知道这个究竟真理之后，你还去熏小乘那个说五蕴是实有的啊，五蕴是无常的，你这不等于还在熏那个就是这个梦是真实的吗？你已经得到大乘法了，你为什么还要返回去再修那个就是阻碍大乘法的法呢？哎，小乘跟凡夫法对比，直到人我法我都存在的这个凡夫法对比，它有一点进步，就是他说虽然有法，但是没有人，哎，所以你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这个灵魂这个贪嗔痴，只有这一点是进步的。但是跟大乘法一对比啊，它大部分是凡夫见，只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没有人我是佛见，所以你不要再去走那个弯路去了，而且搞得很复杂，熏法有，到最后正德国那个法华经说了，二乘所证涅槃非真是也，正的那个国还保不住，哎，到最后出了定之后还要佛菩萨来让他回小向大，你说你绕多大弯子。所以呢，我们明白大乘法之后一定要远离小乘，断离这个离，就是远离小乘作意，断这些作意，就是一定不要回答向小。这个大乘很多经里头把这个现象说的是非常严重的。哎，我这儿也多说一句，后边因为后边马上要提到，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要做小乘？佛在一个经里头啊，把小乘比喻为女儿，佛的女儿，把大乘比喻为佛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学大乘的人呐、最后才能够继承佛的家业，能够把佛法延续下去。什么意思呢？那个这个很多人不懂，以为大小乘的区别就是大乘愿意度别人，小乘不愿意度别人。你开什么玩笑？阿罗汉也非常愿意度别人，阿罗汉也是到处给人说法的。那为什么他们区别究竟在哪儿？在这个地方，你发了大乘心，这个登初地成佛的这个菩萨呀，他因为证的这个初地是真正的果，他真正从梦中醒来了，他不会迷惑，所以呢他可以化身入梦去度众生，所以他永远不会这个叫离开生死。他不管他是在修行当中还是证着初地一直到成佛，他永远是在梦中啊化身度众生的。我们现在就在梦中，我们也可以给别人讲我们的道理，虽然在梦中没醒，我们也可以度众生。也就是说大乘是一直在度众生的，他不断佛法。小乘是什么呢？他说法是真有的，这个没有一个灵魂，我不要为这个没有就是不存在的人我贪嗔痴。哎，他做到了，八风吹不动，他认为你骂也不是骂我，你那个什么赞也不是赞我，哎，他好像烦恼，粗的烦恼没有了，实际上细的烦恼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得起床，他得刷牙，他得那个持戒，他得修行，这些烦恼，他但是他不算烦恼，他认为这个法是真实的，由于他认为这个梦不是梦，这个法是真实的，所以呢他要这个修行才能保住这个果，他如果不修行可能就退了，他又会被八风吹动了。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在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他要用他的神通把身体呢化成四大， 上身出火，下身出水，身体现在就叫红化，哎，把身体化没有，把身体化没了，他又认为没有灵魂，他就是叫入涅槃了，就好像灭苦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假涅槃，为什么呢？他的阿赖识还在，他实际上是什么呢？入了一个灭尽定，在这个三界的僻静处，比如说四禅有五净天，哎，他到那儿他入一个身定八万大劫。你想他学了半天佛法入了涅槃，这样他佛对他们说是保住你的果了，你们什么不受后有，什么所作已办，只是为了鼓励他们。实际上办了没办啊？没办，八万大劫之后一出定，还佛菩萨还要来度他，还要来给他讲大乘法。不修大乘法他是成不了佛，他是永远得不到解脱的。那个大乘反复说只有一乘，没有二三乘，二三乘是给那个发不了大心的人方便说，方便安利一个二三乘。哎，你想他八万大劫去入涅槃去了，度什么众生啊？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自了汉，就是他必须要入涅槃。从这个意，不是说从他发心上，是从客观上说他是自了汉，他入涅槃去了，八万大劫找不着这人了，入灭尽定了，他度什么众生啊？所以佛把他比作女儿，就是他不是佛家的人，他最后是还没就是还没升到佛家，哎，他帮不了佛，他入涅槃去了，那佛法谁讲佛法啊？没人讲佛法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学大乘的人，没有发菩提心的，没有发心成佛的人，大家都发小乘心，佛法就断掉了。你想一个佛教了一大堆小乘的人，最后都修成阿罗汉，都证涅槃去了，出来之后呢还要等着佛来给他讲佛法，他没接续佛种啊，佛法就断在他的手里了。所以佛对小乘在大乘经里头骂的是很那个厉害的，叫骄牙败种，就是指他不能延续佛法。从这个意义上佛把他们比作是佛的女儿，暂时好像在佛家，实际上不是佛家的人。所以说大乘才叫佛子，哎，他才能如来最后能把佛的这个叫弘法大业能够交给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因为他要成菩萨，他最后要成佛，哎，他可以生在这个无佛的世界成佛，给这个凡夫呢来这个讲佛法。所以大乘才是真正的佛子，所以就是一定要防止回大向小。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人回去，你看现在学南传是风行啊，就跟上次我举的一个例子，一个人给我来信说看了听了一个南传法师的几个讲座感到震惊啊，原来听解释密经觉得挺好，现在对解释密经开始怀疑啊。这个为什么震惊呢？因为那个法师说呀，他原来大乘都学过啊，他认为他都学懂了。实际上学懂没有啊，根本就没入门，他要学懂了怎么可能回小乘去呢？哎，然后呢他又去学小乘去，学小乘去，有一天呢在深山里头碰到一个老农，哎，一句话把他给惊醒了。老农说什么呀？说要是念佛能过上好日子，我就不用种地了。哎呀，他是说的真是实在啊，你说这个法师的根性差到什么地步去了，这么好的佛法就被一个根本不懂佛法的一个深山老农的一句那么低水平的话就给击碎了，就说明这个人的善根是非常的差。哎，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叫虚幻性根本还没有任何怀疑，哎，就认为人们在这里头好像我吃上饭，这个住上房，就是好像就是多踏实的事儿了。说老实话，别说大乘法没入门，小乘法他也根本就不懂，哎，被一个凡夫的一句话就能把他惊醒了。 但是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都认为那个老农的话那才是世界上打不烂的真理，哎，我们最容易引起共鸣。所以呢，会有很多人在这个佛法跟世间法之间呢要摇摆无数劫，有很多人会在大乘跟小乘之间啊又要摇摆无数劫，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儿。哎，像现在像断这个小乘作意是对谁说呀？是对这个现在学到为实的人说。哎，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就清楚的很了。但是对那些人来说，他没学到这么深的大乘佛法的时候，那是必然的阶段，那只能让他折腾去，你是没有办法的。哎，好，我们看第二句。第一句呢是防止一个现象，第二句才是真正的内容。第二句是真正的内容。由于大乘诸疑，我们在学大乘法的时候会有很多疑惑，搞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离疑，就是我们真正修行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学大乘法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疑惑，我们要把这些疑惑全什么呀，全把它离掉，就是全解决掉，全搞通，这就叫闻所成慧。就是你要把佛说的那个大乘法呀真正听懂。什么叫听懂？至少你理解的那个跟佛说的那个一字一句啊是符合的。你别佛在那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你这儿理解说这五蕴应该不空，哎，怎么想把这个空字给解释成有字，最后变成哎五蕴有了，你说这样理解了那不行。哎，你是于大乘诸疑，就是你得跟大乘法的这个理解最后你要至少字句上你大意上要符合。哎，所以呢不能留疑惑，要把所有的疑惑都解决掉。以能永断意会疑故，就是永断就是不动摇，意会就是不同的会，跟谁不同？跟大乘不同，就是跟佛说的那个话不同的会。哎，你有佛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你就得理解这个为什么五蕴空，为什么没有色，你必须把这个道理想通。你只要是这个没想通，那就是意会，就是意佛说的会。哎，所以一定要这个就是于大乘正解的会，那样你达到那个，而且叫永断意会，就是永不动摇。一个是理解要正确，第二个就是还要没有疑惑，就是说的实际上这就是叫达到圣解，就是别人问你问题都能回答，别人来找你辩论你都能指出他的那个错误，也就是叫降服外道。哎，所有外道的怎么说你都能给他解释清楚，达到圣解，这叫闻所成慧。这是一个主要内容，而且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内容。下边的三句话呢，就是一个是思所成慧，一个是修所成慧。下边一句就是思所成慧，由理所闻所思法中，我所执断法执故。你把大乘法都看懂了，佛说的什么意思你掌握了，佛说的真的是五蕴皆空，真的是你有一天要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什么这个正慧就是叫正闻熏习，你理解了而且毫不动摇了，这个时候呢你不但要所闻还要所思，你要用你理解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去时时处处如理思维一切法。哎，就是你早晨一睁眼一看到色，你知道色即是空。哎，你知道一听到声，声即是空。或者是用那个金刚经的方法， 你一起来，你刚从梦中醒来，你就想我这是进入了生死长梦，哎，这不是真实的，我这是在梦中，实际上这一切都不存在，我的任务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哎，你要时时处处能够按照佛说的大乘法呢，来如理思维面前的法，这是第二步。在这个所思法中呢，要断离什么呢？我所执。我们面前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我，一般我就指我们自己的五蕴身。我所执就是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感觉到的，我所想到的，哎，都是我所执。我们所执一切法就是这两部分，等于把你凡夫所执一切法全断掉。这样呢，一句话叫断法执。这个大乘的这个法执跟小乘的法执就不一样了。你看大乘一个断法执，他不提人执，为什么呢？因为人我法我都是法，大乘就一个断法执，五蕴皆空，人我法我全断了，很简单，从梦中一醒全没有了。小乘分一个人我法我，不断法我，光断人我，弄得很麻烦，哎，他走的还是弯路。所以呢，大乘法就是你听懂了之后要如理思维，把全部法执断掉，这是思所成慧。等着你大乘法也听懂了，你也时时处处能够按这个如理思维了，下一步就该证果了，就该证出地了，就是进入加行位。最后加行位叫修所成慧，修这个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呢，跟这个文思阶段有什么区别呢？道理还是文思阶段你学懂的那个道理，就只是在定中来思维它，力量大。我们看这个修所成慧怎么修啊？由于现前，就是由于你在那个定中呢，你在定中出现的影像都是这个现量的现前，现住安立一切相中，由于现前现住，就是在你面前出现的安立一切相中。注意你听这个话啊，我们凡夫如果光打坐不懂佛法的，他就不是安立一切相，他就觉得我是看到真实存在的相了。比如说他看到了某个人的过去生，他看到了某个人的这个将来的果报，或者他看到了，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美国现在法律都承认，哎，你可以让同龄人士去看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哎，他看到了。没有佛法的人，他认为我看到的是真实情况，哎，他是过去生他做过什么事儿，哎，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那一切相呢，不叫安那一切相。现在这个要证出地的菩萨在这儿，跟那个普通人看到的那个，比如说他也出现这个有的人的过去生，有的人的未来的果报也出现，这个也是一切相出现，他多了两个什么字呢？安立一切相。他知道这一切相啊，都是他的心安立出来的，安上就是本来这儿没有这个东西，安上立，他的心在这建立的一个相，不是真实的相。比如说他看到了过去某人的一生做了什么事儿，或者说几天前一个案件发生的过程，他观出来了，说这不是真实存在的吗？怎么是他自己心安理的呀？没有这回事儿，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有的什么呀？只有心。也就是说那个人在作案的时候，他去杀一个人，实际上他也不存在，被杀的也不存在，实际上真实存在的什么呀？就是他们两颗心，他们过去有过节，他现在他就觉得我必须把他杀死，哎，他就想把他杀死，他的面前就出现这个幻境，这个梦幻泡影，就出现这个梦境，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心去把他杀死了，实际上他也没杀死对方，对方呢也认为他要来杀自己，也是仇恨满腔啊什么，反正就是 真正存在的只有他们两个心的这个活动过程。哎，这个幻象幻化出来的这个梦中出现的这些影像，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心理的假象，根本没有那回事儿。那这个定中的人他怎么能把这个假象现出来呢？因为这个假象都留在了那两个人的记忆当中。还有我们说的就是，实际上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个情况的呢？不是，哎，无数的鬼道众生，无数的天道众生，什么鬼神都看到的，哎，他都就好像我们那个都熏在自己记忆里的。所以他如果想看关于那个案件的事情，他一看，世界上存在唯有心，他看的是什么呀？是众生心。他一看，为什么要拿一个跟现场相关的东西呢？就是为了让他引起这个，就是跟那个这些众生心呢联系起来，用这个像好像就是一个钥匙一样，哎，把这个频道打开。结果他一看这两个众生心呢，心里的影像就在他的面前升起什么呀？一个幻象，就是把那个心里的那个记忆，在他的心，在这个打坐的人的心里呢，幻化出来，放一个电影。实际上，这个人存在不存在？还是不存在，还是一个幻象。但是呢，他可以看到。所以学了唯识之后，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能在最后证出地之前的定中，他就知道他出现的一切相，不管是那个人的前世还是这个人的未来，都是他的心安立出来的假象。实际上三界唯有心，都是那些人心里的一些妄想。那些人心里的相都是什么呀？都是无始以来他做梦的一个记忆。真正存在的就只有这些记忆，并没有人，并没有世界。所以他在定中不管出现什么相，他都知道这是他的心安立的一切相，并不存在这些。所以他要从这个假象当中怎么样，要这个醒来，这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假象。所以他明白这个之后，后边就能怎么做到啊？做到无所作业，他就不作业了，他就不去那个着急看看这个人他怎么杀的那个人呢、啊？这个他果报是什么呀？没有那些东西，他就不作业了。他知道那都是假象，所以他无所作业。无所作业就无所分别，他也不用去分别去了。哎，就是一些假象嘛。出现一个人杀人跟出现一个人在布施没什么区别嘛，都是假象，我都是要把它空掉的。由于他对这些假象无所作意，无所分别，所以呢断分别故，这个时候他就不分别了。他一断掉分别，那就升起什么呀？无分别智，梦就没有了。他就梦一没有，五蕴也没有。说证真不用你证，你把五蕴已没有，色声香味触已没有，梦已没有，那众生心自然现在你面前，是吧？你直接就看到这个众生心里头，哎，过去做的什么，未来果报是什么，都在那儿，都在那儿那个。顺便说一句，前几天看到一个文章，就是西方的科学家，通过科学方法发现啊，人们在思考未来的时候，他那个脑子里头的活跃的区域跟他回忆过去的那个区域完全一样。哎，就是那个回头下次我可以把这个文章的题目拿来你们看看，这个还是很说明问题的。他就是说他你比如说他举这么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呢，他记得他邀请那个朋友来参加他的活动了哈，结果那个朋友没来。他说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他想过，他说我呢一定要邀请这个朋友来，但是实际上他没有邀请。 但是后来他就继承说他邀请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想过一次，他说比如说我这次干什么我一定要邀请他，肯定他跑不了啊，我给他这个打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哎，他这么想过了，他这不留下记忆了吗？跟他真的邀请过他或者真的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呢，那个记忆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构思未来的时候哈，构思未来的内容啊，实际上全部是回忆的过去的内容。你想你未来你根本就还没有熏习，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材料在心里，你怎么构思未来啊？全靠那个过去跟他有关系的那些东西来组成，用过去来组成未来。所以说让他让这些人，就是你在构思未来的时候哈，实际上他活跃的是什么呀？就是在那回忆过去。哎，
对，他这个是就是科学界最新是认为什么呢？这世界就是想出来的，他通过比如说一个新有个人，他先发现这个，他想了一个比如相对论，好了，他不停地把这个知识啊在所有人的脑子里面不停地强化，唤醒他以前的记忆，那么所有在我们众生那个显现出这个世界呢，就相对论就很沉淀了。然后从最早牛顿力学当中明白，其实是相当于是无始终的重复，在找所有未来的科技什么的，全部都在我们心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开始有一个人说呀，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是那个是叫什么托勒密啊创造了，然后就印出书来了，这个教会也承认，教皇也承认，大家都这么说，就这么熏习嘛。结果熏习的就是，结果后来那个谁哥白尼说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哥白尼因为他生前没发表著作，他躲过了。然后后来什么布鲁诺他们就那个宣言说，说这个就是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结果就变成什么呀？变成魔鬼了，就给烧死了。哎，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明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全是靠记忆积累起来的，怎么记忆就怎么是。大家记得都是说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那这就是真理。哎，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叫真理事实。哎，谁都不能违反，结果谁违反谁就是异教徒，谁就是魔鬼。哎，我们都是这样。你再大的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世界存在。哎，这就叫什么呀？叫世间习成。哎，或者叫世间共许。就是说我们世间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叫大多数人都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世间的真理，就是这样，
然后就呈现出了共享。
哎，对，你本来就是靠记忆升起这些幻象嘛，我们大家都记忆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结果呢大家都就觉得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哎，虽然它不存在，实际上本质就是这样。这个菩萨呢，他明白他心里升起的一切相都是安立出来的，自己心安立都是假象，所以他对他呢无所作意，无所分别。结果一断分别，梦消失了，五蕴消失了，哎，三界唯有心，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他就是出地菩萨了。所以断四处啊，就是我们主要的修行内容，就是善根立住持故，就是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是什么清净种子？就是后三个。哎，因为你离小乘作意不熏习小乘了，哎，不要它，就是叫闻思修大乘佛法的记忆，就能让你证出地。
是，有个问题，就是在这安住安立一切相中无所作意，无所分别。就是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平时有时候我们在就是看待着我们眼前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在就是打坐的时候看待这个世界，在这一刻的话，当打坐里面会浮现很多，比如说一些场景啊，还有我们现实中看待这个世界。这时候我是无所作意，是说我这时候就咬住一个，这就是梦境。但是呢，我不去分别它， 就是入这个入的那种，就是说在这个定里面，
嗯，
无所分别，还是说我这时候加一个作业，我先就说我要想，哦，我的分析这个世界是色声香味触，只是意识的语言，
嗯，
是我意识空间想出来的一个世界，这两个是哪个是？
用哪个哈？
啊，
用最后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所作意无所分别啊，是在正初地最后，就是你达到这个，就是安立的一切相都无所作意无所分别的时候，你断分别正初地，只是到正初地的就是最后了，正初地之前的最后，现在必须要作意，必须要分别。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还有很多疑惑没解决，你还要一点一点的解决，哎，所以我说我们主要还在那个闻所成慧阶段，就是由于大乘诸依离疑还在这个阶段，哎，你必须要所有疑惑都解决了，非常坚定，这个非常明白的时候啊，你一看什么都明明白白，没有疑惑，这个时候才会无所作依，哎。你现在还这个就是那个无所作意，是到最后你真的没得作意了，让你作意做我做什么意啊，你这一看都是假象，我一看就明白得很，你没那个是自然的无所作意，不是你像那个就是叫无想外道，哎，那个我说他也是这个除了佛教水平很高了，他找到这个说我们所有烦恼的原因呢，啊，是分别，这个找的是最根本嘛，就是佛法之外找的最根本嘛。哎，你像那个世间说好像我多做善事我就可以得到幸福，证明是错误的。你看那些做善事的，善事有善事的那个烦恼，你看现在弄的人们都不敢做善事了，是不是啊？还不如那个你要是做恶还没人会误解啊，做善事反而还这误解，而且那个做善事再被误解了，那个弄的人你说那个恶心劲儿啊，是吧？所以这个无想外道那是非常就是非常高明的了，断分别，他真的最后他就作意很简单，他就说分别是万恶之源，我就是要断分别，生起想他就厌恶想，哎，你知道你那个人呐，啊，如果老那个厌食，最后都能得厌食症，是吧？有的姑娘减肥减肥减减，最后真的就那个就是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哎，都能得厌食症。你想他那个吃东西啊，说人们那个这本能的需要，他说断分别，这个人们很能接受的呀。人们这个分别很费心的，你像那个小学生不愿意做作业，那个都是因为分别嘛。所以断分别，他就厌恶分别，哎，他就老熏这个，不用熏多长时间，真的他就不生气想了。进入就能够入无想定，哎，得无想到无想天，五百大劫不生其想。但是呢，他这个方法是什么？管五百大劫，哎，五百大劫他功力一消失，一掉下来照样轮回，哎，他这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无所分别无所作意是到最后了，哎，断四处断到最后，断分别正出地之前，我们现在是闻思会这两个阶段，还没到那个加行位，到加行位啊就是贤位了。那个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个贤就是指的正初地之前的四加行位，就是世亲就是那个暖位菩萨，哎，贤位的第一位，然后你正了初地一直到成佛就是圣位，哎，贤圣，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以他正的这个五蕴皆空的程度
深度，
哎，深度而有差别。贤位就是什么呢？他对五蕴皆空是圣见，毫不动摇，明明白白，哎，但是就是什么不够呢？那个种子还不够，种子数量质量还不够，所以他就还在多闻熏习就行了，定中熏习，哎，但是呢他为什么能入圣贤位？他对无为法就是这个叫空性原成实性，内容就是五蕴皆空嘛，哎，遍及所知相，永无有性嘛。他对这个的理解，他达到圣解，他就是贤。他实证到了五蕴真的空了，就是圣。哎，所以都是以这个，你刚证是初地， 然后呢你进步一下是二谛，都以这个正无为法的深度广度而有差别。好，这个这是我们主要的内容啊，就是主要修行内容。下边此中有颂，现前自然住，安立一切相，智者不分别，得最上菩提。这就是总结那个修所成慧，就是最后一段。现前自然住，他因为长期的修行佛法，长期的作意，比如说如梦观，什么如幻观，什么就是做了很多业了。现前自然住，但他在定中呢，自然升起的一切相，他都知道，他不管升起什么相，他都知道，这都是假相，都是按自己心安立出来的假相。所以呢，智者不分别，他对这些不升起分别。最后，突然就整个分别断掉了，哎，这个最上菩提。
讲刑法讲的最清楚。
对，因为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是佛说的，哎，那是多少生的这个经验，从发菩提心到证出地到成佛，那他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他给我们说的这个是肯定是最好的法。下边是详细解说，下边是详细解说，这是整个讲的修行的，就是我们从现在到证出地的修行内容，是断四处。哎，这个也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闻思修大乘佛法，你就听闻大乘佛法，如理思维大乘佛法，最后在定中思维大乘佛法，就能证出地。哎，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下边是什么呢？是详细解说，就是具体的我怎么想啊，怎么做呀？哎，下边是具体解说。由何云何而得悟入？由何就是用什么？我用什么方法证入出地？云何就是怎么证入出地？哎，我用什么证入出地？我怎么证入啊？两问。先回答用什么证入。由闻熏习种类如理作意所设，四法四义有间一言。一句话就回答了。用什么来证入呢？用你听闻大乘佛法熏习的各种那个善根，各种清净种子。哎，这些清净种子呢，是如理作意所设，就是它是按照佛说的那个真理来这个，它是包含在这个佛说的真理里头的。然后呢，四法四义，为什么要说四法四义？就是为了告诉你说，有人可能认为说用假证不了，证不了真，这就驳斥了这个，就是用假证真，就是用四法四义来这个证这个真实境界。四法现在解释啊，法是指的佛说的大乘佛法。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法是四法？大家想啊，假如说佛现在给我们说法，佛说的是我们，当然佛如果这个对我们说肯定用汉语了啊，佛开始说法了，我们大家都在这听，你听到佛说的这个声音，在你心里头这个声音你听进来，然后它形成一个句子，你呢去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你得到的这个法，你想它一定是四法，它肯定不是佛在说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那个状态。
我的意思可
以，哎，他肯定不是那个，就是佛在说这个声音的时候，他肯定他心里想着一个意，对吧？我要表达我心里的这个感觉，我说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所有听法的人，不管是包括弥勒菩萨，别看他是接班人，哎， 观音文殊，一直到我们，一直到那个天龙八部什么那些动物哈，每个人听的法，有一个人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心里的感觉跟佛一样吗？不可能。哎，叫一地不知二地，十地还不知佛地了。哎，所以肯定没有一个人说听到佛的这几个声音，他想到的立刻跟佛的境界一样，没有，包括弥勒菩萨。哎，他就是十地，那个弥勒菩萨他超越十地了，他现在是那个叫等觉菩萨啊。哎，他就是等觉菩萨的那个理解，虽然他是最接近佛，但是他也不是佛的那个境界。所以呢，我们听到的大乘佛法都是什么呀？四法。你看那个越你越学越这个越准确，都是四法。然后四义，你那个听他这几个字理，对这几个字理解出一个意思来，然后你根据这几个字呢，这句话呢，你再想一个义，那肯定是四义。你连四法都是四的了，你肯定是根据这几个字，你根据你的经验，根据你的理解，你来想一个义，肯定是四义。这儿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就是说，就是用这个四法四义，就是用你听的这个跟佛不一样的这个境界，就用四法四义，你就能证到菩提。哎，就用四法四义，就用这些假法。
比方说这个地方就是成贵是靠一个人的善根，就是对这个是毫不犹豫的相信，就是我们靠着自法是义，有见一言就能证空性。
对，你看后边接着说有见一言，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言说都是意识的言说，我们所有的言说，你说的话肯定也是意识在说话，你想也是意识在想，包括你看听都是意识在，我们现在那个社论最后不是讲了一意识吗？实际上就是只有一个意识，一个意识它能了解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意识，一个意识来看，所以我们的一切感知都是意言。但是我们用什么意言呢？用有见意言。什么叫有见？就是有能见假象作用的那个意言。我们说了意言，那个前边不是说吗，科学家说意识一秒钟的活动可以处理信息400G， 但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只有 2K， 就是十亿分之一。那个有见假象作用的意言就是那个 2K， 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意言只有一点点，只有十亿分之一。你靠不了那个我们感知不到的意言，潜意识的活动，你靠它修行，你没法修行，你只能靠你感知到的这一点来改变那个潜意识的意识的活动。哎，
这就够了。
哎，就这一点就够了。而且你就是，这就是还是强调什么呀？就用你能感知到的这个假法，你就能证到菩提。哎，你就听闻大乘佛法就行，就是四闻四义，你最后就能断掉。因为什么呀？你断的东西也是假法，你断的东西也是假法，你断的东西就是靠你这个假法建立起来的。所以假法破坏假法，那是平等的，哎，那是没问题的。你又不是拿假法去打真法，就当然打不过。哎，所以第一句就是说，你用什么来误入初地，就告诉你说，多闻熏习还是四个字。哎，后边这全是给这个多闻熏习的描写，说他是跟佛说的道理要一致，哎，如理作义。然后呢，是这个四法四义，你不要怕，就是这个四法四义就能证有见一言。都是说多闻熏习的那个描写，所以这儿用什么证住？又是四个字，多闻熏习。哎，还是回到那个四正行，就是正闻熏习。四正行是强调正确的听闻。这个我们现在呢， 这个社论呢强调什么呢？你要数量要多。你比如说有人说，哎，我这节课我听懂了，我确实正确理解了，我怎么没证出题啊？哎，就是那个多字，就是你学的还不够。好，下边更具体了，说我学习大乘佛法，我们现在都是学习的，说我最后证出地的时候用什么，我想什么，这给具体了啊，就是证出地之前想什么。因为现在说的是悟入，是证入出地，有四寻思，哎，还挺简单，就是你到证出地的时候就用四寻思，你就可以证出地。四寻思是什么内容？为就是说的是由名义自性差别假立寻思，就寻思这四个东西。寻思什么呢？这四个东西都是假安立的，名义自性差别都是假安立的，这是告诉你内容，详细解说还在后边，我们现在先不解说，就是告诉你说，你就寻思啊，这四个东西都是假安立的。说就寻思这四个就行吗？那不是无什么一切法十八界，这四个就把那十八界五蕴什么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呀，概括的死死的，而且概括了两遍，就是覆盖了两遍。哎，一次是总的名义，是一次总的概括。名义两个字已经把我们凡夫所知法概括完了。然后呢，具体化成自性差别又覆盖一遍。所以两遍就把它是给这个概括完了。注意还没完，即有四种如实辨智。就是不光是四寻思，还有四种如实辨智。有人说这不是就八个了吗？不是八个，还是四个。为什么呀？你就四寻思，什么时候你寻思的非常熟练，就好像前边一样，已经不用分别了，这就是四如是智。哎，就是你四寻思达到最后不用分别，你就可以很明白的程度的时候，这就是四如是智。就是四如是智实际上是四寻思的一个果，他俩实际上是一回事，内容还是那四个，就是你就来咱这四寻思，就按照他说的那个方法来寻思，寻思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最后不需作意，不需分别了，哎，你这个观就能升起，那就是四如是智了。所以看起来是八个，实际上还是四个。然后这四如是辨智说的是什么呢？为由名是自性差别假立如实辨智。你看这个如实辨智，它这个辨字，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如实智啊，是辨于一切法的，辨于凡夫所知一切法，概括一切法的，强调这个。还是四个，换了一个字，上次我也解释了一下，这次再给强调一下，这个义为什么换成是，就是在那个四寻思的时候它是义，到这个四如是智的时候呢，它变成了这个是。义为什么改成是了？就是因为你在寻思的时候啊，有一个名，名呢它会对两种义，一种是这个实际存在的义，就是客观存在的义。哎，你比如我们这是凡夫说的这个名义啊，你比如桌子，说桌子这是一个名，它对的义呢分两部分，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一个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什么是实际存在的？就是我们凡夫认为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在这儿，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一个木头桌子，这是那个客观存在，这叫自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还有一种不客观存在，就是什么呢？关于这个桌子的一些描写， 比如它的属性、它的特征、它的用处、它的什么价格、它的反正就是关于它的一些描写，这就是那个差别。所以这个一个名对的义啊，它有两部分，一个是自性义，一个是差别义。在这个寻思的时候啊，我们还会想到差别义，因为你那个疑惑呀什么好多，它会涉及到差别。但是到你最后不加思索的时候啊，到最后变成那个如是变质的时候啊，那个差别义就不在话下了。就是已经知道差别义，那就是它是什么颜色的呀，是那个值多少钱呀，什么关于它的描写都是我们人的妄想。你不人不妄想就没有差别，哎，实际存在的只有它的那个自性，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性。所以那个就叫是，就是明是，就把那个差别去掉了。到最后如是智的时候，不加分别的时候啊，那个差别义就没有了。所以呢，就只剩下那个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自性。哎，桌子一个明，它就对一个就是人认识不认识都客观存在的那个桌子。所以就用一个是，这是介绍说用什么物入，用四寻四即四如是变质，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啊，都是这四个。如是皆同不可得故，四寻四四如是变质，最后目的是什么呀？说这一切啊全都一样，都是什么呀？根本不存在。哎，你最后观到这样，行了。就用这个方法就证入出地了，只是告诉你方法。下边呢是云何误入，就是那个用什么误入告诉你了，说用四寻思，咱们简化一点，因为四寻思你寻思好了就得如是变质，所以不用提它，我们就说就用四寻思就可以误入。这是具体的这个观想的内容。怎么误入？下边第二步就是云何误入，就是下边的回答。我们来看啊，以诸菩萨如是如实未入为实，勤修加行。就是你怎么误入呢？就是来这样误入，说想证出地的菩萨呢，就是这样。这个这样还没说出来，是如是是下边，哎，就像下边这样，如实。未入为实，就为了证入世界上唯有实没有净，为了入这个关，勤修加行，你就家里修行就行了。下边是你四寻思的内容啊，寄于四文四义一言，就是你自己听佛法，你四文四义理解的那个意识言说，你自己的言说。这儿呢我们上次也解释了一下，这不是四法了，是四文。又深入一步，深入哪一步呢？就是说文是指的文字，就是说这个文字，说文字这不应该是四。你比如说佛说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三个字，这就是字啊，怎么是四文呢？四文字呢？要把这个也空掉，就是这儿印《金刚经》三个字，如果没有人看，它就不是字。
还是一
边。我回去查了一下，那个有经上说呀，说如虫实木，偶尔成文，就是什么呢？那个树里头啊，树皮里头啊有很多虫子，它就吃那个树干。在那个有的树皮脱落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树冠上有很多虫子爬过的那个钩，有的那个钩你看呢，就它就好像，哎，这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字吗？哎，就这就叫如虫食木，哎，就是虫吃那个木头啊，偶尔成文，哎，它就成文。但是你说它是不是那个字儿呢？它就是像那个字儿，哎，它就是像那个字儿。那是不是那个字儿啊？我们大家知道，虫子又不认识字儿，它又不会写，那肯定不是那个字儿。那究竟是不是那个字儿啊？ 说这里头就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在这写出来就是或者是自然出现的一个像那个字的那么一个颜色哈，那么一种现象，它不是字。什么时候说我就说它像什么字，那它就是字，对于你来说它就是字。说这个字什么时候是有这个字，就是有一个人认为它是字的时候，有一个人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字的时候，他产生了这个思想的时候，在这个人的思想里头就有这个字。字是在哪儿啊？在人的脑子里。人的脑子外边没字，就是这个意思。你说那个虫子爬的那个字是不是字？你说是字就是字，你说不是字就不是字。哎，它本身呢根本就不可能是字，就跟我说的《金刚经》三个字印了，你去扔到这个火星上去，它是字不是字啊？除了扔的那个人，他脑子里他有一个想法，他说我往火星上扔了《金刚经》三个字，这三个字存在在哪儿？他的想法当中。别人呢？比如说谁也没看到，谁也不知道那上边有那三个字，那这三个字在哪存在啊？就只存在这一个人的脑子里。火星上有那三个字吗？没有。什么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友情他到火星上看到了，而且他还认为这是字儿，哎，他还认识这个字儿的时候，他才说火星上有金刚经三个字。这个时候是火星上有三个字吗？还不是。哎，是第二个人脑子里头有了三个字。所以这个字啊，实际上还是永远存在在人的意言当中，你的认识当中。除了人的认识，就跟我说你印多少书，如果这些书没有一个人看，没有一个人知道它，那就不是字，那就是纸。哎，上边印了好多油墨。哎，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文也是四文，就是什么呢？就是佛说《金刚经》三个字，你在你心里是有一个理解的。哎，你听到这三个字，你是怎么个理解？人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听到《金刚经》非常欢喜，有的人可能听到非常害怕，哎，这个因为他跟那个佛教的因缘不一样啊，嗯，有的人进了庙里头特别高兴，有的人进了庙就头疼。那个严心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李阿姨他们老跟严修他们往寺里头去，他是一进庙就头疼，跑到大殿磕仨头，赶紧跑到庙门外边去等着别人，就一直等着别人完了出去，哎。那他就是肯定造过跟这个佛教有障碍的那个业，或者是护法，或者是什么，反正对他不满意，或者就是他自己的业障，反正是他自，总的都是他自己的业障。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一个字的时候啊，我们的反应感想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跟刚才说你听到佛说的声音，每个人都是有自己一个理解一样。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四法四义，四文四义，实际上佛法存在在哪儿？还是存在在所有有情的心中。哎，你印的那个经，什么这个刻的石碑，什么那都不是这个字。哎，必须有一个有情去念的时候，他才在这个有情的心里才有了字。你看一切唯心造，哎，没有心就没有一切。所以越说你好像那个在那个一开始听的时候感觉笑话，就是那个因为世间有一个唯心主义嘛，世间那个唯心主义那是就是肯定成立不了了。哎，但是世间唯心主义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想的那个，好像就是说他想什么就什么，也不是那样。哎， 它比唯物主义还是要这个离真理要接近，哎，要进步的多。但是你看你讲到为实，就能把一切真实的道理给你说的是确确切切透透彻彻，真的是一切都在我们心里，外边根本没东西。人们都老认为心外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是吧？我们现在人都认为你心里怎么想都无所谓哈，哎，心外你真的把房子盖在那儿，真的把车买回来，好像那才心里才踏实，完全搞颠倒了。外心外没有法，心外没有东西。哎，简单说，你几十年你的房子几十年，你的车几十年，你一蹬腿儿，你的房子车哪去了？没有。你实际有的是什么呢？只有你心里认为我曾经有房子，我曾经有车的一些记忆。哎，你造的那些叫身口意三业，留下记忆了。只有这一个是真实存在，你什么房子、什么车、什么钱，啊，什么叫妻妾成群啊？你造的业留下了，哎，那些假象根本不存在。所以佛教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哎，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这个理解为实之后啊，你可以把前头好多佛教说的那些叫俗话什么，你都可以加深理解，最后都能理解到什么呢？非常确切，非常这个说的是真是一点不错，是不是啊？哎，寄于四问四一一言，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心里自己想的这些东西啊，推求文明为是一言，这是第一个想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寻思什么呢？你就在那推夺，在那这个思维，文就是文字，哎，名就是名字，文明这就是指的文字的名字。你也可以声明啊，是吧？你声音的这不过这都是一回事了。我们中国人主要讲文啊，就是那个文字的名字，为是一言，只不过是你的意识的一个认为。一个看法，一个想法，就是你说这是一个名字，哎，你看到书《金刚经》，这是一个经名。这个时候呢，在你的一眼里头有了一个名字，哎，那个《金刚经》那个书那还不是名字，谁知道那是名字呀？把这一步搞清楚之后呢，对这个文明为是一言。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去言说，没有一个意识去想，说这儿有一个名字，那就没有这个名字。哎，好，我们休息半小时。